2019年10月喺中国武汉举行嘅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吸引咗嚟自世界各地嘅9308名运动员，其中包括嚟自美国嘅280多名参赛者同随团人员。朝闻天下报道话，军运会期间，先后有5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咳嗽同腹泻等嘅传染病嘅症状，被紧急送到武汉著名嘅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就诊。央视嘅呢个报道，将一个连中国媒体以及中国高级卫生官员都已否认过嘅阴谋论老调重弹。当然，确实曾经有一啲新闻报道话，喺武汉参加军运会嘅外国运动员出现咗类似新冠疫情嘅症状，咁样促使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2019年嘅呢一场军运会是否系一场超级传播事件。有关呢5名运动员嘅事件，喺呢个之前就已经被中国媒体报道过，但系佢哋不曾被确认为美国公民。对于系军运会嘅美国代表团患病成员将疫情带到武汉并引发全球大流行嘅指控，中国方面从冇提供过能够证实该说法嘅证据。武汉喺2019年12月首次报告咗新冠病毒感染嘅病例，导致呢个疾病嘅病源来源尚未明确，但呢啲并冇阻止中国媒体同官员试图将病毒源头放喺美国头上。2020年2月23号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院接收的5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同新冠肺炎病毒毫无关系。张定宇对南方周末说，这些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张定宇在中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度。2020年9月，张定宇作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之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颁授奖章，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是中国的最高荣誉之一，用以表彰在国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央视在他的报道之中说，5名运动员所患疾病当时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得了疟疾，但是又随即指出，仅有非洲等卫生条件较差的地方才存在疟疾感染的情况。报道对美国士兵如何感染上疟疾表示质疑。央视报道指出，疟疾已经在中国基本绝迹，这些是啱的。今年6月，中国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的无疟疾认证。由于导致新冠疫情的沙士的病毒当时尚未被确认，这些运动员被误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据金银潭医院官网2019年11月4号的报道，时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兼主任的张洪星前往该院看望慰问2名非洲籍运动员以及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并且同2位身患疟疾的传染病患者亲切握手。最初刊载于武汉地方的媒体之后被观察者网转载的题为4名特殊患者暴露一支特殊军运会保障力量的报道之中，亦都只字未提美国运动员，只是称在军运会期间前后有5名外籍运动员因身患输入性的传染病，在比赛期间被送往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央视报道，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当时美国军方在其他美军选手返美的2日之前就匆忙派军机将5人接回国。金银潭医院网站的这一篇报道和其他中国媒体对此的报道都称2名运动员对医院医护人员和他们的治疗以及照顾表示感谢，这些似乎也都和运动员被匆忙接回国的讲法相互矛盾。此外，中国亦都从未公布过呢5名运动员的医疗记录和护照的信息。2020年3月16号，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张定宇对军运会外籍运动员将新冠病毒带入中国的这个阴谋论的驳斥。当时有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嘲讽，这些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人民日报》打脸。赵立坚在这个之前曾经散布军运会阴谋论，他在2020年3月12号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面发推，说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被现行捉住零号病人是哪个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呢？有多少人被感染呢？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呢？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大家一个解释。当时互联网上面传播的一种阴谋论就是，是美国陆军预备役成员马特哲贝纳西将新冠病毒传入中国，他作为美国陆军自行车队的一员参加了武汉军运会。贝纳西本人曾经对媒体表示，他并没有过任何的新冠的症状。虽然是这样，央视仍旧在他的报道之中援引乔治韦伯的讲法，他说参加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可能是最初引发新冠疫情的零号病人。央视将韦伯称为美国华盛顿调查记者。韦伯被美联社称为华盛顿特区的盈利性阴谋论者，他在发布于美国视频网站 YouTube 上面的一段视频之中，毫无证据地声称是贝纳西将引发新冠病毒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研究实验室带到武汉，并且在之后对贝纳西进行了人肉搜查。贝纳西当时是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贝尔沃堡一家社区医院的安保军官，该院位于德特里克堡以南大约67英里，等于108公里之处。韦伯的这个视频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转载。随着韦伯这个阴谋论不断散播，贝纳西后来亦都收到了死亡威胁。韦伯的视频亦都被 YouTube 撤下来，但这段视频仍然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微博上面，视频浏览量已经达到数百万次。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的新浪、网易、腾讯等新闻平台在去年4月底的报道之中都将韦伯的这个讲法称之为阴谋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韦伯在2020年4月的一次电话采访之中没办法提供实质性证据来到支持他关于贝纳西夫妇的讲法。韦伯在这个之前也都曾经被爆出兜售其他未经证实的阴谋论，并且引发不良的后果。不过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2019年军运会期间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都是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猜测并存。譬如几名来自欧洲和北美国家的运动员在参加军运会期间或者在回国的时候确实曾经报告过自己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的症状，他们到达12日之后他就病得很重了，发烧、发冷、呕吐、失眠。在他们回国的航班上面，在12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之中，60名加拿大运动员被隔离在飞机的后部，他们患病的症状从咳嗽到辐射不一而足。追溯新冠病毒起源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党幕僚报告援引一名加拿大运动员的话讲的，在这个月较早时该委员会的共和党首席成员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发布了该报告的更新版。更新之后的报告同样指出，参加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患病类似新冠的症状。报告之中接着又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病毒带返了自己的国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超级传播的事件之一。不过上述的讲法至今尚未得到证实。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堪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歇尔和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已经分别联系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美国国防部，试图确定是否有美军运动员在返回美国之前可能已经在武汉感染了病毒。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并没有得到过任何美军在2019年军运会期间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生病的消息。在发给美国国防部的一系列问题当中，加拉格尔亦都询问了是否有任何参加军运会的美国军方人员接受过新冠抗体的检测，以及在他们返回美国本土之后是否对他们进行过接触者追踪。有科学家推测，导致 COVID-19 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2019年军运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武汉传播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遺傳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在2020年9月發表在醫學期刊《感染遺傳與進化》上面的一項研究推測 COVID-19 大流行病可能最早在2019年10月6日就已經開始，這個日期距離武漢軍運會只是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英國科學家的這個估測結果是通過研究沙士 COVID-2 病毒的進行演變的過程得出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